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一阵呢在东欧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尽管有普大帝和川普两个大哥力挺，但是在匈牙利大选中呢，这个前总理欧尔班维克托率领的亲民盟惨败啊，匈牙利议会199个席位预计只拿到了55个，而成立仅两年的地萨党则赢下了138个席位。这也就意味着在匈牙利掌权了16年的欧尔班政府就此终结。当然了，大选结果出来以后，欧尔班也是大大方方的承认败选啊，并祝贺这个地萨党的党魁毛焦尔获胜。尽管这匈牙利搞的是民选政治，而且也是正儿八经加入欧盟的国家，对吧？但是在欧尔班的右翼政府执政管理之下，这十几年匈牙利似乎在向着威权政府的方向发展。咱们关注俄乌战争的朋友都知道，这欧尔班不仅一直阻扰欧盟援乌的计划，而且还和普大帝惺惺相惜。说起来啊，这欧尔班年轻的时候对苏联可是恨得牙痒呀。那么为什么今天匈牙利和俄国的关系却又这么好呢？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匈牙利的政治为什么会发展出这种局面，又有什么因素影响到了匈牙利政治的走向。和最近几年匈牙利给人的印象不同啊，在历史上呢，匈牙利有着古老的宪政传统。早在13世纪英国国王约翰被按着头签署大宪章的时候啊，匈牙利的贵族也强迫国王签订了1222年金玺诏书。这份诏书和大宪章的内容类似，其核心目的呢也是为了限制国王权力，不让国王的手伸得太长。15世纪以后，哈布斯堡家族将匈牙利王国收入了囊中，但是这份宪政传统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就算是在哈布斯堡的统治之下，匈牙利也有高度的自治权啊，有权拒绝执行任何违背匈牙利宪章的命令。在当时从维也纳发出的命令里，匈牙利是最不买账抗命最多的那一个。而对于这样一个刺儿头地区啊，哈布斯堡家族呢也是无可奈何，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必须加冕为匈牙利国王，才能以国王的名义在当地正常行使权力。可以说自打1222年金玺诏书颁布以后，匈牙利国王不能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是吧？哈布斯堡家族来了之后也不例外。甚至到了1804年，虽然弗朗茨一世创造出了奥地利皇帝这么一个头衔，但是匈牙利人还是只认匈牙利国王，不认什么奥地利皇帝。不管您在外面怎么叫，在这儿您只能是匈牙利国王，是吧？您必须乖乖的按照我们匈牙利的规矩行事。1848年，受到当时欧洲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革命影响，奥地利帝国治下的各个民族也都开始谋求自身的独立，长久以来就保持自治的匈牙利也不例外啊，也出现了民族主义者主张建立匈牙利人自己的国家。只不过当时的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并不想让匈牙利就这么独立出去，于是找来了盟友沙俄，借着沙俄的军事干预强行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但是随着接下来的十几年，奥地利在对外方面接连失利，尤其是1866年普奥战争里啊，奥地利被新崛起的普鲁士打得满地找牙，是吧？这就又给了奥地利治下各民族谋求独立的机会。最终的结果就是在1867年，奥地利和匈牙利达成了妥协啊，双方在法理上居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匈牙利人也成为了统治阶级的一份子，跟这个奥地利人共同建立奥匈帝国。而接下来的发展呢就比较复杂了啊，先是在一战里奥匈帝国战败解体，匈牙利独立成为共和国，匈牙利人心心念念的民族独立终于是等到了。但是由于他们是一战的战败国，所以匈牙利被迫割让了大片领土，最后还是在纳粹德国的协助下才得以要回。咱们在这儿多说一句啊，这时候统治匈牙利的是霍尔蒂米克洛什，这位呢是出身贵族，而且还是奥匈帝国海军总司令。一战之后，霍尔蒂接受了特里亚农条约，建立匈牙利王国，并且担任摄政。执政期间呢，这个霍尔蒂清洗右翼军人，重用温和保守派文官，建立了一个半民主的寡头政权，后期统治呢也趋向威权。 不过因为匈牙利的宪政传统，所以明面上还是保留了议会和多党竞争的形式。由于战前匈牙利和德国的亲密关系，所以在二战里呢，这个匈牙利自然是加入了轴心国一方。结果在1944年底到1945年初的时候啊，苏军发动了布达佩斯战役，完全占领了匈牙利，就此匈牙利被并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但是作为一个东欧国家，这匈牙利也是有自己成体系的政治框架的，对吧？所以苏联不可能一下子把整个政治推倒重来，跟乌克兰一样搞总书记那一套。而且当时二战刚结束，英美苏雅尔塔会议的结果之一就是要求解放国举行自由选举，建立民选政府。英美也以此为条件才承认解放国的临时政府啊。苏联人这时候不仅要遵守雅尔塔协定，更要考虑国际观瞻。在组建临时政府的时候，由苏联背书的匈牙利共产党表现得非常谨慎啊，他们宣布新成立的匈牙利要依靠所有民主人士共同参与。在匈牙利共产党提出的六个领导层名单里，仅有两人是共产党人，其他的成员均为非共产主义政党，然后前政权的一些技术官僚也并没有从政府中被清除。形式上呢，其实延续了战前议会的传统。1945年11月，匈牙利以秘密投票的形式召开了首届议会选举啊，结果在这次选举中，共产党仅获得了 17% 的投票，17个部长中只占到了3个。当然了，苏联和匈共肯定也想在匈牙利一家独大，是吧？只是现在还不是彻底夺权的最佳时机。当时要是靠正常选票竞争，共产党肯定是控制不了匈牙利。不过当时的匈牙利共产党书记拉科西马加什也是个会来事儿的人物，他提出了一套萨拉米香肠战术。简单来讲呢，就是八个字儿啊，分而化之，逐个击破。当时的匈牙利共产党虽然不是势力最大的，但是和其他几个主流政党的差距也不大，所以说单独击破并不难。再加上当时共产党控制了极为重要的内政部，咱们都知道这个苏联臭名昭著的内务部，是吧？克格勃就是其下辖机关，然后这个匈牙利内政部呢也不例外啊，下辖秘密警察组织国家保安局。在选举结束后，匈牙利共产党通过国家保安局开始发挥自己的传统异能，用各种见不得人的手段大规模打击异己啊，轻则威胁虚假指控，重则直接监禁甚至上刑。1947年8月，匈牙利举行了第二次议会选举，在选举过程中，国家保安局编造了一系列罪名，取消了大量反共立场的候选人资格。为了把匈牙利共产党扶持上执政党的地位，国家保安局甚至带头伪造了数以万计的选票。但是就算如此，匈牙利共产党最终也只取得了 22% 的选票。那么很明显，这 22% 的票还是不够服众，对吧？为此，匈牙利共产党祭出了最后一招啊，直接和匈牙利社民党合并，组成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名义上是合并，但实际上就是吞并啊！劳动人民党的总书记由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马加什担任，党内事务也是由共产党占绝对主导。两党合并之后，匈牙利政坛上便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成规模的大政党了。1949年，匈牙利又一次展开选举，作为唯一的参选政党，劳动人民党堂而皇之的拿到了 97% 的选票。啊，匈牙利前后不过几年的多党制政体就此终结，开始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在掌握了匈牙利政权之后，总书记拉科西第一时间就开始清洗异己。在1950年到1952年这三年里，以消除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威胁的名义，前后强制2万多人迁出布达佩斯，流放到集体农场进行劳改。跟给他背书的斯大林一样啊，拉科西也不仅局限于党外清洗，党内人员也没有放过。匈牙利共产党员前后有7000人被逮捕，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被国家保安局秘密处决，其中甚至包括国家保安局的创始人拉伊克拉斯洛。而在如此大规模的清洗之下，匈牙利的经济和生产可谓是一团糟啊，先是1950年效仿苏联的五年计划，拉科西也搞了个匈牙利版五年计划。 结果苏联的没搞成，匈牙利的也是一地鸡毛啊！大清洗之下，根本没有任何技术官员能够支撑这套计划的执行，反而因为盲目向工业方面倾斜，破坏了匈牙利当地的农业生产啊！曾经以农业著称的匈牙利，在这个时期竟然出现了粮食短缺。而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苏联管匈牙利拿的东西可是一点不能少，因为匈牙利算是二战的战败国，所以苏联向匈牙利提出了大笔战争赔款要求。1946年根据匈牙利国家银行估计，赔款占到了匈牙利全国年收入的20%啊，因为赔款挖空了匈牙利的财政，所以在1946年的时候，匈牙利还爆发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每日的通货膨胀率一度超过 200%、物价翻一翻只需要15个小时。1949年匈牙利被拉入了苏联主导的京沪会之下，但是苏联的目的其实只是想要攫取匈牙利的工业原料，不管你们匈牙利人饿死了多少人，但是给莫斯科老爷的一分都不能少。1950年匈牙利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退到了1938年的90%啊，等到1952年的时候，这个数字直线下滑到了1938年的60%，三年缩水了将近30%，是吧？如此凋敝的经济，自然是让匈牙利民间积累了大量不满的情绪。1953年3月，这个慈父斯大林可算是去世了，当时其实不仅是匈牙利的日子不好过，在斯大林严酷的统治之下，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东中欧各国民生，总体上也和匈牙利一样。比如1952年这个东德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不如1947年的时候啊，这些卫星国甚至出现了罢工抗议、社会动荡的苗头。而为了稳定东欧卫星国，缓解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啊，在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等人的秘密会议中决定启动去斯大林化，放松高压统治，把经济从重工业转向轻工业和农业。而作为斯大林的好学生，是吧？这个拉科西的大部分实权都被交到了改革派领导人纳吉伊姆雷手中，但是总书记一职呢，还是由拉科西担任。等到1955年的时候，随着马林科夫在苏共内部的地位被赫鲁晓夫超越，拉科西又趁机夺回了权力。但就在纳吉主政的这两年里，匈牙利政治风气转向开放，许多政治犯也被平反。之前大家只能私底下表达不满，现如今则开始有人公开评论政治啊！就算是拉科西重新夺权，这股趋势也不可阻挡。1955年几个匈牙利劳动青年联盟的成员攒了一个社团啊，以1848年革命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多尔为名，将这个社团命名为裴多菲社团。最开始这个社团只是限定于劳动青年联盟之内的成员参加，平日里开展一些政治方面的讨论，后来日渐扩大，几乎整个匈牙利精英阶层都知道这么个地方啊！从大学教授到匈牙利军官，甚至1945年之前的老兵都会参与社团的活动，大家会讨论匈牙利未来该走什么路啊，很多教授甚至选择直接在社团讨论上发表自己的理论和成果。随着裴多菲社团的扩张，一个观念逐渐在匈牙利的精英阶层中传播，那就是匈牙利还是要维持自主和独立，不能当苏联人的狗。1956年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的最后一天啊，赫鲁晓夫突然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报告，全面否定了斯大林。这也在共产主义阵营内引发了轩然大波啊，匈牙利也不例外。裴多菲社团多次召开活动，讨论苏共二十大之后，匈牙利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而在6月27日的聚会上，参加者达成了一致意见啊，只有改革才能拯救匈牙利。为此，和斯大林穿一条裤子的拉科西必须下台，让改革派的纳吉复职。这个一致可不是一般的一致啊，据说就连当时国家保安局派来监视的秘密警察都有人支持这个想法，为此他们扭头便向上级请辞。眼见形势对自己不利，拉科西立刻命令内政部禁止裴多菲社团活动，但是这种改革的情绪已经在匈牙利社会中蔓延开来了。与此同时，同属共产主义阵营的波兰也出了岔子 啊，在波兹南十万工人上街游行，高喊俄罗斯人滚蛋啊，这也就是著名的波兹南事件。而在这场事件中，赫鲁晓夫最后在谈判中让步，在得到波兰留在华约的保证后，撤出了驻波兰的苏联军官。这件事儿呢，也鼓舞了匈牙利人啊，既然波兰能行，那么我们匈牙利也能行，是吧？于是在1956年10月，波兰这边刚谈完，匈牙利国内立刻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苏活动。不少人将当时国旗中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国徽剪下，拿着带有洞的国旗上街抗议，跟波兰人一样高喊俄罗斯人滚蛋。面对如此情景，匈牙利共产党选择将老百姓推崇的领袖纳吉当成挡箭牌，以他的名义下达戒严令啊，如果谁在参加任何旨在推翻人民共和国的行动，政府有权当场处决。与此同时，匈牙利共产党还向苏联求援，想借苏军来评判。这两个方案立刻导致了匈牙利的民间情绪激化啊，老百姓更加看这群共产党不顺眼了，于是便开始有人通过各种手段武装自己，与现政权武力对抗。进入匈牙利境内的苏军遭遇了大量零散伏击，甚至有匈牙利士兵倒戈，主动攻击苏军。一时间，民间的反抗力量忠于现政权的政府军苏军啊，各方在布达佩斯乱战。在混乱局势中，苏联一度妥协，将匈牙利政权交给了纳吉，而此前拉科西派系的人全部流亡莫斯科。但问题在于，这事儿已经在匈牙利全国闹开了，是吧？匈牙利民间对于共产党的仇恨也被点燃了，所以根本没办法轻易收场。刚宣布停火没多久，纳吉便宣布匈牙利由一党制改组为多党制，但当时的匈牙利已经是一片混乱了，新政府根本没法传达任何有效命令。而在这个时候，苏共方面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啊。原本苏共政治局内部决定放弃军事干预，但是在各种原因的加持下，政治局改变了态度，决定重启军事干预。有关这个政治局改变态度的原因呢，属于是众说纷纭啊，但结果是没有争议的。1956年11月，苏军开始了第二次军事干涉匈牙利，数万苏军完全包围了匈牙利，并在半个月之内镇压了匈牙利全境的抵抗运动，彻底终结了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在镇压结束后，苏联政府强化了对于匈牙利的控制，超过两万人被捕，所有的民间结社被取缔，所有可以用于集会的场所都被关停，老百姓曾经拥护的领袖纳吉也被克格勃秘密处决了。但就算如此，匈牙利人的民族主义也被激发出来了，大家都认为匈牙利有朝一日必须摆脱苏联的控制。这股思潮在民间一直持续到了80年代啊，随着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控制的放松，匈牙利民间立刻出现了为1956年革命平反的声音。很快这股声音进一步演变为要求苏联撤军，反对一党制的政治诉求。这一次已经只剩一口气儿的苏联再也无力阻止了。于是在1989年的东欧巨变中，匈牙利结束了一党集中制，开始进行自己的民主化改革。而在这个过程中，时年26岁的欧尔班维克托开始走向台前。在当时，欧尔班还属于是年轻的政客，参与组建了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也就是青民盟啊。而在当时的思潮下，青民盟自然是站在民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两大立场上的。当时匈牙利还有七万苏军驻扎，但是匈牙利人为了缅怀纳吉伊姆雷，就准备重新安葬这位他们眼中的民族英雄。在安葬当天，布达佩斯英雄广场聚集了大约25万的匈牙利老百姓啊，年轻气盛的欧尔班代表青民盟上台。他说，今天距离匈牙利革命33年，距离最后一位负责任的匈牙利总理被处决31年后啊，我们有机会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这个1956年革命者以鲜血换来的一切。在这场七分钟的演讲中，欧尔班号召匈牙利人团结起来，迫使执政党接受自由选举，让俄国人的军队立刻马上滚出匈牙利人的土地。 而且这场演讲通过电视直播传遍全国，一下子就让欧尔班从无名青年成了全国知名的反对派人物。到了1998年的大选中，亲民盟取得了胜利啊！当时年仅35的欧尔班第一次当上了匈牙利的总理。在这儿咱们多说一句啊，虽然1956年匈牙利革命强化了宪政自治的传统啊，但是呢也加深了匈牙利社会中民族保守主义的底色。这种社会底色呢，后来就影响到了这个亲民盟跟党魁欧尔班的政治取向。在当时，因为匈牙利刚刚从共产主义的阴影之下解放，整体还属于是欣欣向荣的阶段啊。欧尔班和亲民盟呢，还没有展露出太多右翼，甚至是极右翼的倾向。可是等到21世纪初的时候，尤其是在08年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冲击下啊，匈牙利的经济也陷入了巨大危机之中。在这个背景之下，匈牙利的民族主义又一次开始出现啊，而欧尔班和亲民盟也开始集体右转，导向右翼的政治观点。在大选中，欧尔班甚至公开提出欧洲领袖和一名投机致富的亿万富翁携手合作，要让移民进来啊！大规模移民和恐怖威胁增加是分不开的。这里的亿万富翁呢，指的是匈牙利出身的乔治·索罗斯啊。欧尔班将他和欧洲塑造成了一个大恶人的形象，而自己呢，则是从这些恶人手中保护匈牙利的救世主。再加上1989年之后，匈牙利的民主制度并不完善，他们采用的是混合选举制，议会一共有386个席位，其中176席是单一席选区啊。当地选民给自己喜欢的议员和政党投票，哪个党的得票最多，就能拿下整个席位，赢家通吃。这套选举规则对亲民盟这种影响力巨大的党派非常有利，是吧？就算是亲民盟在全国的得票率非常低，但是只要把反对派分裂，那么亲民盟就能轻松拿下多数席位，这就给了欧尔班长期执政的机会。在2010年的大选中，不出意外啊，亲民盟再次大获全胜，欧尔班也就此开始了他对匈牙利16年的统治。在上台的第一时间，欧尔班就通过亲民盟在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席位，修改了匈牙利宪法，改变了整个选举制度，将386个席位削减到了199个席位啊，并且调整了选区和选举制度，试图保证亲民盟的长期执政地位。而在2014年大选获胜后，欧尔班在一次演讲中就说，民主不一定是自由的，但是一个国家即使不是自由的，它仍然可以是民主的。他说的所谓非自由民主，其实是一种虽有选举这种民主形式，但是无法保障公民自由的不完全不成熟的民主制度。因为这玩意儿有选举，执政党非常依赖选票获得合法性，所以也有人叫选举威权主义啊，这一点呢，从大部分匈牙利人长期用选票支持亲民盟就能看出来，是吧？但是咱们话又说回来啊，在上台的第一时间，欧尔班就修宪，让匈牙利选举导向，有利于他的地位。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亲民盟垄断了整个匈牙利的宣传机器，匈牙利所有主流的电视台都是亲民盟控制的。当然了，欧尔班为了让选民们心甘情愿的投票给他，普惠工作也没少做啊。从俄国拿到的廉价能源、税收优惠、水电燃气补贴，是吧？这就让许多中下层选民感到跟着欧尔班就是有肉吃。只不过这些都是表面功夫啊。这十几年来，欧尔班始终解决不了国内长期的高通胀，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亲民盟因为长期执政，政府腐败高发。在2025年的时候，有一家匈牙利民间工作室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啊，讲述了这个欧尔班的女婿是如何生财有道的啊。这是第一次有人直接点名了欧尔班身边的腐败，这在匈牙利国内引发了巨大轰动。再加上匈牙利跟欧盟关系僵化，还被冻结了数百亿欧元拨款啊，这些民生经济和政治腐败问题动摇了亲民盟的基本盘。最终在前一阵的大选里，欧尔班和他领导的亲民盟纵使有着诸多制度优势，甚至美国副总统万斯都跑来支持欧尔班，但是依然改变不了他失败下台的结局。当然了，虽然匈牙利的常青树欧尔班败选下台了， 是吧？但是匈牙利也不会立刻转变，包括新的总理毛焦尔啊，他当年也是亲民盟的人，年轻时还把欧尔班当成偶像，他老婆还是欧尔班政府的司法部长，可以说双方关系非常密切。直到2024年初，因为一起儿童性虐待案的赦免丑闻，欧尔班和毛焦尔两人才彻底决裂。虽然毛焦尔上台了，但是也不代表整个匈牙利在外交立场上会有那种180度逆转啊！咱们看他胜选后发的声明，第一个就表示匈牙利还会继续购买俄国石油，毕竟从短期来看，匈牙利依然摆脱不了这个能源依赖，是吧？他就算是想革新，在这方面也得一步一步的来。但从架势上来看，毛焦尔摆得很足啊，上台以后就表示立刻要搞反腐，之前欧尔班亲民盟的这些腐败官员想要体面的就自己滚蛋，并且明确表示要加入欧盟检察官办公室啊，这个相当于是欧盟专制成员国腐败问题的一个跨国机构。当年欧尔班心虚退出了这个办公室，现如今毛焦尔又要加回去，是吧？在经历了如此波折之后，纵使顶着一堆不利的条件，匈牙利人依然能用手中的选票把欧尔班赶下台。更重要的是呢，这种在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公民能利用宪政手段纠错的能力，放在匈牙利可以实现，但是放在俄国这种国家可就不好使了。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